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鸽子。
大家好，我是斑鸠。
自从山中不会山中全会之后啊，有一个叫什么深化改革小组啊，一系列的新闻，弟兄有没有关注一些啊？
比较热门的话题啊，就是高考改革，加强对教师的监管啊，这些方面。
怎么改呢？
就是说要减少科目嘛，不分文理科了。更多的侧重于学生的这种兴趣啊、志向啊、自己的优势啊，不像过去的那样这个 以分数来定终身啊。好像是向这个方面来改革，实际上也是针对现在国内的这个教育的弊端吧。
国内教育说起来我这个一肚子想说的呀，白鸠弟兄，你是高校教师，我是主任
职
教师。
啊，对对对，
也算是。
你接触的这些孩子都是多大年龄的呀？
从2009年参与这个主日学，那个时候他们是4-5岁，现在他们长到8-9岁了。不过我现在又换了一个班，到初中班，所以基本上小学、初中的都算是接触的差不多吧。11-12岁的稍微少一点。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
就是不敢想啊。这个样子下去，你看呢？就是。本来这个初中班我们那时候是10个小孩左右吧，现在常来的就是5-6个、6-7个，那几个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啊，就是补习班。就是正常的课啊，化学物理都要补的。有一个学生考上高一了啊，直接就不来了。有个学生他家长还是基督徒，小男生还是受过洗的，也就是去补习了。打电话让家里人说，你人家要指望他望子成龙啊，你说这怎么办？家里就这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那天跟那个孩子的爸爸出去看望一个病号，一个我还没问呢，他爸爸就直接就说，哎呀，这个元旦之前又来不了了。怎么回事？这个本来周六下午补习英语，现在挪到周日上午去了。
给你请个假还算好的是吧？
问了好多啊，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因为补习班没办法正常参加教会的一些主日学啊，这个很大的原因。还有一个小孩是刚上2年级的3年级啊，平时跟他奶奶去聚会的，就跟他奶奶说，我妈妈给我交了钱了，我不去，我妈妈不愿意。就这样。
也就是说，对孩子来说。他到主日学应该比去补习班的兴趣要大，是吧？
至少是有好多个小孩子啊，他们很愿意到主日学。你说对主日学没兴趣的，倒是一些大一点的，上了初中啊、初三、初四啊、高中的。但这个也不一样，你根据各个教会开展的那些活动啊，它也不一样，很头疼啊。那么这个工作怎么做呢？人家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不能说不好。你像我们 Me Too 就说了 Me Too 的名言，哎呀，有多少人望子成圣啊，望子女成圣，哎呀，我就很感慨。那一天呢，正好又去查经班碰到一个姊妹，孩子是我原来带小班的，就3年级，他又跟我说了一个事情，现在这个学校啊，对小孩子这个教育啊，非常的就是不知道该给小孩子怎么说。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学校里每个班 选出一个人来，就是做一个监督啊。
哦。
站在校门口，看哪个班的孩子迟到了，记下名字来。然后这个小孩子嘛，心里还算是挺认真的，诚实。然后他就很认真的记下谁谁谁迟到。结果呢，正好那天逮住了一个是他班里的人，他班主任不愿意了。
哦哦，对对对，这影响到他班里的荣誉。
对，推荐你去做这个事情，你怎么连本班的学生你都给他记下来了？
啊，这个价值观的灌输，嗯，
给他这么一说，这个小孩子困惑了，被老师批评了一顿，
嗯，
老师还说你太不给我们面子了，再来这么一句，
嗯，
然后回家给他妈妈一说，妈妈，哎呀，非常难过，因为他现在这个国内的教育资源。
嗯，
没办法自己去选择想上什么学校就上什么学校，
强制性的，嗯，
还有一个户籍还在那限制的，
对对。
所以这个刚才我不是说，这十八大不是有什么以后私立学校啊？
对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就是这是一个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
嗯，他说弟兄啊，他奶奶说让我给那个老师去送点礼，那我送还是不送啊？我就跟他们建议了，我说还是送礼肯定是不合适，你就等于是站在老师那一面，说这孩子错了嘛，老师对了，那以后老师就更得寸进尺了。首先你要跟孩子讲这个事情没错啊，你很诚实，因为呢那个老师呢他没有信耶稣啊，他没有圣经的真理啊，所以他做这个事情是错的。但是呢，嗯，还不能让这个小孩子啊对学校啊对老师啊有一种啊仇恨或者是不好的一种情绪带出来哈。
对对对，
给老师祷告，但是他所做的也不知道啊，都是随着这个社会风气在做啊。还有一次，
嗯，
他那个姊妹的孩子上出来了，他的孩子学习好，他就是很认真，就是老师布置那么多作业啊，他的学习好的孩子要做到十一二点。
哦，
这个姊妹都心疼了，他有信仰啊，他对孩子都没有什么很强制的一定要学到什么样子啊，没有。
嗯嗯嗯，
他就给他老师提了，他说你这个孩子啊，课后作业负担太重，说你让这些孩子们、啊、作业少一点，少一点。
嗯嗯，减轻一下负担哈、
啊，
减负。
哎、那老师后来就跟他们班里的小孩啊这么说，不要对别人说我们布置作业很多啊，不要说做到十一二点、
嗯，
说做到八九点就可以。家长他孩子几点睡觉他有数啊，你这真是到底欺骗谁呢？你说这是？
公开的教导小孩撒谎。
对对对，我问了一下我们班的主任学的孩子啊，
嗯，
你们的老师是不是都这么说
啊？
那些孩子一致回答，我们的老师都是这么教的，
异口同声的、
哎呦，我简直太难过了，都是这么教的，就是说你啊，有人问你们作业怎么样，你们就说八九点钟就做完了，不要说做到十二点。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记者啊去采访啊暗访啊，他们也怕被曝光，所以说你现在国内的教育这些孩子啊真是很可怜的，教育体制扭曲啊，不但是体制扭曲，价值观也扭曲，整个在教什么学什么都搞不清楚。哎，班级弟兄，你看我这一肚子牢骚怎么样？
你这一说呢，我还想起前两天跟我弟弟聊天啊，我弟弟就在一个中学里面就是搞餐厅嘛，他就说起来说现在的这个教师啊就是素质啊，就是老师啊买点饭呀、啊、还斤斤计较，打了两份菜他就说嫌少、
嗯、
他说人家农民工怎么打的比我还多，就我弟说你打的是荤菜啊，人家是素菜啊，他的量肯定要大一些嘛。
嗯，
哎，结果这老师还不满意，吃完了把餐具那一扔啊，
嗯，
很不高兴、
嗯、
哎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就是这样的素质、
嗯、
不是传道授业解惑吗？
传道授业解惑
啊，说这样怎么能够传道呢？啊，好像传道是第一位的。我说人家现在光管授业了、
嗯、
不管传道。
嗯，
其实这个也不能全怪老师啊，教育体制它就催生出这种行为。咱们一方面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是有问题，但是呢、
嗯、
你不这样做还不行，不有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吗？别人的孩子都去补习班，注重这个分数啊。
嗯。
那么你如果不注重，那么你不就是落后了吗？
不输在起跑线上，他也不错啊。
嗯、
但是他从起跑线往哪跑啊？
嗯、
前一段时间那个国内有个悲剧，不知道班级里有没有看？四川的那小孩子从楼上跳下来了，十、
哦、
岁吧，十几、
嗯、
十一岁，十岁、
哎、一个小孩子，嗯，
是因为违反了一下纪律啊，就是在什么阶梯教室、
嗯嗯、
太过于活泼啊，然后违反一下课堂纪律吧。
嗯
老师让他写1000字的检讨书，
嗯，
据说是听到老师说了一句啊，你要写不满这个1000字，你就去跳楼还是怎么的？
啊，
不然那小孩子啊，
真跳楼了，
写了个遗书啊，老师我做不到，爬到楼上去跳下。
所以最近这个教育部啊，又出台了这种教师的一种规范嘛，
嗯，
就是包括这个变相体罚学生造成身心伤害的这种要追究他的责任。
啊，追究责任是谁追究呢？他是按照行政处理呀，还是按照法律啊？他这个
就是学校主管部门的。
前段时间也说要把这个小学的3年级以下的，不要留书面作业，4、5年级的，说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好像有这么个提法。
其实这些硬性的规定啊，
嗯，
它是不会起什么多大的作用的。他有的时候他就给你变相的都给你更改了。因为你的这个以这个分数来定终身啊，这个东西不改啊，就是应试教育不改的话，你别的你再改，你谁改谁就落后啊，肯定的学习成绩要下降。
你看，我还想起一个事情来啊，有个亲戚他孩子上的是实验幼儿园啊，都是一些车接车送的啊，给班主任送礼。哎呀，我说至于吗？他说你不送不行啊，你不送过几天。那个孩子就本来是在前几排，就变到后面的几排去了。网上不是说吗？现在教师节送礼到了一个非常尴尬那个局面，就是老师不得不收，家长不得不送，都在一种恐惧的心情里面。家长恐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后以后不能上好的学校，不能找到好的工作。到2014年那个高校毕业生啊，700多万同时毕业，就业压力这么大。而且就说什么又延迟退休啊，岗位又空不下来。
是啊，
家长害怕，小孩子害怕，
嗯，
老师也害怕。老师害怕，很多中小学啊，那学校里面都给老师规定升学率嘛，像我们那些时候，90年的时候，我们上高三的时候，班里的觉得差不多高考没指望的，就学校就劝退了，就不要参加高考，要
分
母小一点，对，分母小一点，都在一种网上有一个说法。总结中国的教育啊，几个字很有意思啊，幼儿园苦，不一般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小学累，小学就很累了。我真的治过7、8岁的颈椎病，书包啊背的，或者经常低头，颈椎就是个姿势问题嘛，经常低头，
对，
好家伙，脖子后面那个叫项韧带，咯噔咯噔的，
苦饿呀，
幼儿园苦，小学累，中学拼，大学呢混。国外有好多国家不是这样的，小学玩，初中就混，高中才开始学，到大学就开始拼。
对对对，
这个很形象啊。最近有一个新闻叫中学生综合能力是吧？有这么一个比赛，上海是第一啊，代表中国参赛。
咱们中国这个奥数啊，一直是世界第一啊。数学竞赛，只要是竞赛一类的，我们都是拿第一。
那中国中学生的素质这么高，但是同时又是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是吧？
对对对，中国留学生最多了，
素质好，教育这么好，干嘛要往外跑？
咱们就是会考试啊，
会考试，
就是培养考试机器，会考试，会做题，发明创造就差得远了。
你说一个国家学生变成学习机器，大人变成经济动物，当官的变成政治工具，你说这怎么办呢？
所以说也不单单是一个教育的一个行业的问题，整个社会都是百病丛生啊。这说起来呀，教育还是很重要啊，这个国家的这个未来还是在孩子身上嘛。
那就比如你作为教师，你给中国教育要开个方子。
这个教师是束手无策呀。
束手无策。
说起来这个教育啊，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教育制度是发端于什么地方吗？
据说是从教会开始的。
对呀。
嗯。
对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影响最大的、贡献最大的，首推一位叫夸美纽斯的。
夸美纽斯。
这样一位教育家。他是这个你听说过摩拉维亚弟兄会吧？
德国那边的吧？
哎，对，捷克。后来嘛，他们因为受到了逼迫，以后来到了德国。最有名的一个人叫钦岑多夫啊，
好多好多翻译，钦岑道夫啊，就是那么个音，
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但是呢，应该有一个人啊，比他影响力还要大，但是他的名气呢，不一定大家都知道。 就是夸美纽斯，
嗯嗯，
他是这个捷克，也就是说摩拉维亚弟兄会早期的一位牧师，
嗯，
他还曾经一度担任过弟兄会的主教，
嗯，
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注重教育，
嗯，
他曾经就是主持教会学校啊，
嗯，
跟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就是经历也非常坎坷，
嗯，
但是呢。他对于这个教育方面呢，他一直是非常的，就是说尽心尽力。他一生这个著作等身啊，大概有专著200多本啊。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教育的。
这真不知道。
最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叫《大教学论》啊，我最近有幸来拜读他这本大作啊。
哎呀，赶紧继续啊，继续讲。
其实我们的今天所使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教育体制啊，
嗯，
比如说你像这种普及初等教育啊，
嗯，
采用这个班级授课、班级制、统一的学校制度等等这些东西，
嗯、
基本上都是夸美纽斯提出来的。
夸美纽斯，
夸美纽斯，
啊、这名字
可以说是一个先知型的一个教育家啊，他那是16世纪吧，啊，16、17世纪。
嗯，
把这个现代的教育制度，他就给他一个框架。
哦。
而且他的生前就这个影响了很多国家，包括这些教育方法呀、教学法呀、教材呀，他都有很多的贡献。
嗯。
我今天看这个，就是说《大教学论》啊，就是他这本专著啊，当然他是这个不信的人翻译的啊。
嗯嗯。
不属于教会系统翻译的啊，他作为一个。就是教育学方面的一个专著来介绍、来引进，把里面的就是关于这个宗教方面的这些论述呢，他就作为一种参考了，主要是来引述他这些教育方法。
嗯，
但是呢，让我们来看，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呢，其实他把那真正的那些宝贝啊，那些核心的东西，
嗯，
他把他的当作是宗教迷信啊，或者是说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啊，去无存经，他尽量的把这个信仰方面给他剔除出去了啊、其实呢，我这样看啊，
嗯，
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嘛，
嗯，
教育首先是要针对人的灵魂来的，是吧？
嗯、对对对
啊，那么这个大教学论呢，它真正的教学首先是要针对人的灵魂，圣经上讲，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嘛。
嗯，
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关于灵魂方面的教育的话，你想想，这个教学它能起到真正好的效果吗？
灵魂教育。
所以说，他在这个大教学论里面，第一，他就是注重要祷告。
嗯。
他的一切的理念都是从圣经出发的。
嗯。
而且是他就是对于这些异教的这些著作也好，思想也好，他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来去对待它，跟我们今天的教育完全是相反啊。我们今天只是吸取了它一些体制上的、方法上的一些东西，真正把它的精髓却抛弃了。
嗯嗯嗯。
尤其是我们现在教育，这个不允许那个什么宗教影响教育，是吧？
嗯。
啊，我看最近发的刚才说的那种这个对教师的规范啊，或者是奖惩啊。第一句就是在教育活动当中不能有违背国家方针的言行。
他这个夸美纽斯是什么、现代教育体系的，
应该说是现代教育之父啊。
前那个13世纪那个时候，那个巴黎啊、牛津啊，那个只是算是一种，就是什么精英式的。
你说这个牛津它是大学吧？
大学
是大学教育。哎，夸美纽斯它是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
他奠定了初等教育的基础。
初等，巴黎啊、牛津啊那边是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应该也是来源于这个教会。
啊，是。
最早的雏形就是天主教的这修道院嘛。
据说当时还是什么、法学、医学、神学啊，
嗯嗯，
这些。
嗯。
我们班级弟兄追根溯源，跨到夸美纽斯那里去。那班级弟兄，中国这个教育应该从哪入手呢？
还是要回到灵魂的那个真正的工程师啊，就是神才是灵魂真正的工程师，
嗯，
是他创造了我们，是吧、那个源头你把它抛弃了，你怎么能够去成为人家的工程师呢？你这不是乱来吗？
嗯，
首先这个教师应该有信仰啊，
教师啊，在信仰上要过关，才能够谈体制的问题。
其实这是其次了。
嗯，在美国是在哪里的？他们有一个叫什么说法来着？政教分开，不光是政治和宗教分开，政治和教育也分开的。
哦，
像中国这个就是学生在学校里面都是潜移默化接触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些东西，
影响是很深啊。
有一次我让那个亲戚家的孩子在他班上初一，我让他给我读读啊，就社会还是什么课来着不知道啊。
嗯，
就谈到关于是政治啊、品德啊、宗教这方面的东西。还有那么一本书，人是怎么来的啊？佛教说是什么？中国人说是什么？女娲，佛教说是轮回，基督教是神创造，他们没说这些都不对，他说这些呢、嗯、都是神话，
哈哈哈哈，
就是编出来的故事啊，都是神话传说、
嗯嗯、
啊，然后说啊，给你个答案啊，人是进化怎么样啊，这是科学、
嗯。这个世界的王啊，确实是厉害啊。
嗯，
所以说教会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啊。
私立学校、嗯、
如果有这样的私立学校或者是在家教育啊，可以解决一部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比办神学院还要重要。
嗯，
这个传道人呢、啊、他按照圣经上的原则，他应该是在这个服事当中不断的去晋升啊。耶稣带门徒，他不是在神学院里教书啊，他是带着门徒一路上这样的、
嗯、
给他们培训。
嗯，
但是这个传福音就不一样了，是吧、
嗯、
我们如果面对不信的人的话，这个世界它确实这个拦阻是非常的大的。基本上到了我们学校这个孩子的年龄啊，
嗯，
他要接受福音的难度就非常大了。除非是过去他曾经在家里接触过的，或者是像你们那边上过主日学的那些孩子、
嗯、
是吧、
嗯、
啊，这样他比较容易被这个大学生团契啊这教会啊吸引。
嗯，
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这种背景的话，基本上他的世界观已经定型了。
嗯，
所以说从小教育这个很重要。
这个体制问题看来我们是一时半会没办法，只能是祷告啊。他但是信仰这一方面啊，倒是可以多传福音给当老师的啊、
嗯、
他们有了信仰，或许会能把这个信仰一个一个传给学生，
说明这个还是有解方啊。哈、啊，就是唯一的解放就是福音了、
嗯。嗯，传道授业解惑。
对对对，传道是第一位的。嗯，
授业中国的教师做的还不错，解惑经常制造困惑，学生搞不清楚。当老师的都从传道开始就好。
现在问题是传什么道啊？无道可传。你看，对对，我们这个学校来说吧。所谓的传道的就是那些教政治思想的那些老师、
嗯、
那些老师对自己所传的道他们都不信啊，他们就是应付事啊，就是为了赚那份工资嘛，他们根本不信他们那套东西。
这个道是什么、
哎、
这个圣经上不就很清楚了啊、
哦、道就是神啊，
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
就是、
哎、
这最伟大的教师就是耶稣啊。
所以要当老师就应该做传道人。
嗯嗯嗯，就是嘛，传道是这个基本的素质啊。
要是每一个学生啊，做学生的啊，心里面都有一位保惠师啊，万王之王，智慧的王，在里面随时随地教着他，那这个比上什么补习班、这个请什么家教老师这个都好啊，而且是免费的。
是啊是啊，而且这个老师啊，你只要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啊，这个老师他可以把你所有的你所需要的都能够赐给你。
那这个孩子如果心里面没有这个老师，哎呀，那才是输在起跑线上了，都不知道往哪跑。
我们这个教育的话题、
嗯、
看来也是很沉重啊。
很沉重，不至于养老。
前面有一个，对呀、啊、前面一个很沉重的养老话题。对呀、啊、这个养老还要养小啊。不过不要紧啊。
嗯，
我们有主嘛，主养我们的老也养我们的小啊。
老在主里，
这个
学在主里，
老在主里，对，学在主里，教在主里，这应该是一个美好的盼望。
嗯，
啊，这个话题我们先怎样停在这儿？
好，嗯，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 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